第二塞罗维经在叫乙辰，这个就是优婆离经者。这个翻到中国叫做顶气，它是指在地，在四弟子当中，汉语叫做四在曲。这位经者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做太子时候的侍者，因为释迦牟尼佛是个太子，皇帝的太子嘛，除掉宫里这些侍候之外，还有男的侍者。男的侍者干什么？洗头啊，洗脚啦，理发啊，哎，端水洗面呐、啊，这些事情的。这个优婆离经者呢，就是太子过去负责做太子时候的理头发、洗脚等等做这些事情的。那么后来随父去家以后嘛，他最终建立了平常家戒戒成犯，成者学教，他是持戒最重要，学教满一点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意义成者呢，也是意义、就是这样啊，他不像同一般的专门研究教理的，有所不同。而且持戒庄严，戒的最低的。佛灭度以后，大家先要接这佛陀的一代十教，那么有阿难经者悲诵经十二行，有这位优婆离经者呢就悲诵佛子的戒律，叫做接这毗尼长。就立藏，所以我们平常讲啊，立藏非常主大啊，祖师，这个第一代的祖师就是优婆离经者。二十七位经者叫银信，翻译叫斯利罗，传到我们中国叫斯才。他三性非常隐持，乐善好施啊。他对一切的贫苦经常救济，所以啊，这样的意义也是意义的。在佛弟子当中啊，他的布施心最大最多，所以他是布施第一。二十八位行者就加入。这个就是木牛难陀，那么翻到我们中国呢，这个迦本或者迦洛，他在佛弟子当中啊，他声音最好，妙声第一。比如我们现在其家人很多住在一起，天天要做弯口诵。哎，在这当中啊，一定有一个两个啊，那个人啊，唱起反背口诵的时候，那个声音啊非常好，那个叫做妙声第一啊，不是像世间的哦啊那种的非非之音，那个第一那都不会赞叹的，因为他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牧牛的小孩，所以叫做牧牛难陀。那么有一次啊，他同这个同伴呢、就商量，这个佛啊叫做一切智者，就是什么东西他都知道，哎，我们来去试试看。佛是太子起家吗？他以前住在法皇宫里面，他总没有看过牛吧？哎，这看牛的是谁他一定不知道。 我们来就问他，他假如不知道，那他就不是一些智者，他就不是两个叫做佛啊，等于要靠难靠难这个佛陀的意思，那就怕就是见佛啊，就把这个牧牛啊，咱庙牧牛啊，佛啊，你知道吧？可是佛呢，一的说起来啊，要咱们样说猫，要咱们样喂饲料等等。将来的呀，就是咱们牧牛的事情，一点都不错。哦，他们才佩赞叹佩服了。那父啊，真是一切智者呀。好了，那么这他什么都能够知道，这么大智慧啊，我们要不要看牛了吧？赶快跟他跟父去讲。后来都真的过了，因为他在家里这个小孩的时候，经常都放牛，放牛的小孩啊，哦。都是啊，现在就看不到了。以前我在大陆啊，那还可以看得到。放牛的时候啊，就坐在这牛的背上，这个牛好得很，它跑起来很稳的。就它这个牛大一点的，背上平平的。坐在那边，那么回去或者去放牧的时候，都坐在那边。那小孩子喜欢吹那个笛子，那个粉的，边吹边唱，哎，你唱我佛。他唱我佛，大家很快乐的那个小孩子嘛，所以啊，这个他叫做啊，音声地的妙声。那么去了家以后，可不能够再唱那些牧牛的那个歌啊，唱那个调啊，他就用他好的声音呐、来赞叹佛菩萨的功德。第二十九位正在上来，梵音这个蔡姐，汉唐一本都一样，武一本呢就叫做蔡姐了。因为这位正在富士以前250善来比丘当中，他是其中之一，而且呢，他在修的名字啊就叫善来。说去家以后还是叫善来，在复世的时候，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些比丘都是这个样子，你在家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没有另外去法门，就是佛法传到我们中国，在道安法师之前，正愁的道安法师也是一样，都是你去家吗，去了家还是以你那个修宰修的名字，没有另外去法门的啊。你们这也可以看看那个附近呐、像梵音附近很有名的安世高、智灿、智谦、智乐家灿等等，这些都是他宰家的名字。去了家还是这个，那么什么叫做善来呢？刚才讲这个善来比丘，它是成就比丘的一种。我们要成就比丘的这种性，成就这个比丘真实的名号，一共啊有五种。第一种就善来比丘，那是佛世在第一年的时候。1250这个长随中啊，那个都是佛讲一句吧，善来比丘，佛弟子对他讲一句善来比丘，这个时候头发服饰通通自己掉下来，袈裟自己自然的就披在他身上，就成为比丘，没有再有修戒干什么的。不，这个是佛世，而且在最初的。那么后来呢，我们兄家宾知道吧，佛在成佛以后少年中啊，没有广知这个很多戒条啊。那么这个比丘出家，咱们出家法呢，也像我们现在吗，不是、就是叫做三皈比丘，就现在我们这个啊，修沙弥戒也好， 这个里面呢要先修三规，那个三规啊，哦我某某进行修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来自经等经教是我是经，我今随父提家啊，上某下某为佛上，那一段文就念这个，念三遍就成比丘了。这后来啊，提家的那是父子不就上来了啊，你提家吗？提家你要一个佛上，就是剃度佛上，说上某下某为佛上嘛，啊，三规啊，进行修皈依佛、皈依法，啊，我今随父提家，如来自经等经教是我是经，这样两三遍就行了，就是比丘了，没有再有登坛修家呀，在拜世界摩等等没有，再来。破戒思比丘，戒思就是烦恼，破的就是断，那个破除断了戒思犯的，那当然是比丘了。这个例里面这个叫做道共戒、定共戒，第四一种呢叫做自是修比丘，就是将在一千里以内，这一千里路这个范围里面，没有可以我们修比丘家的这个师范啊，就是三师七正，没有这个人，那我在家我的比丘怎么在呢？那就在佛前自是修，在佛像前，可是一个条件，你要见清净灵相。所以这个经里面一部叫做《旃采忏经》，就是告诉你啊，怎么样使你得到三业清净的灵相，得到了，那可以在佛前自是修。也不要登坛，也不要别人，自是我受，就得见。像我们那个欧益大师，他就是这样，拜这个旃采忏，得到清净灵相，自是受。第五种就是拜世界摩了，那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到戒坛上去，经过三十七正做法。一拜三界魔，这个拜四界魔，界魔成就的比丘的。第三十位行者叫做罗文，那就是罗侯罗了，大家知道啊。罗的翻译翻到我们中国就是腹胀，发展呢，它就是一页，这个本来是欧修罗文。法经里面就有嘛，罗诃罗阿修罗，他是在大海里面的，可是他很大，他两个手撑起来可以到西明山的半游，这附近讲啊，这个日夜太阳月亮都在西明山的半游半山当中，他可以拿到，可以支起这个日夜，他以此立名的，汉译就是王公山，因为他是太子的，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同他的太太雅苏陀罗所生的儿子嘛，那是住在王宫里面嘛，所以王公山。同意呢，就翻译罗诃罗了，他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修的儿子啊，灭行第一。这《法华经》里面就讲啊，我为太子是罗诃为长子，我今成佛道修法为法子，以未来世中见无量亿佛，皆为其长子，一生求佛道， 老老没学为我难知之啊，现为我长子一世诸众生。为什么叫虎藏呢？因为他在木台里面六年才生下来嘛，这是藏他自己的起身呢。一般的人在木台十月怀胎十个月就起身生下来，他在木台待六年，他不是障碍他自己吗？再一个呢，因为他没有投胎以前呢，耶稣陀罗还没有法印，那个顶梵王啊就不答应释迦太子起家修道，这是障碍他的爸爸起家。等到耶稣陀罗法印了，那么他才起家的，释迦太子才起家的。而且呢，因为他在胎里面六年呢，大家就法医啊，法医这个他这个耶稣陀罗啊不规矩，这个罗诃罗啊不是释迦太子生的啊，是耶稣陀罗同别的男人啊私生子，这是障碍他的妈妈的清白啊。他妈妈本来没有做这个不好的事情，就正因为他在妈妈木台连六年才生下来，没有对人家法医没有这样的事啊。因为有这种三种障啊，所以起虎障这个名字。第三十一位尊者叫阿难，这个大家知道的，也叫做阿难陀。那么翻到中国叫做清喜，或者欢喜，或者翻到无染。他是佛的堂弟，也就是提婆达多的胞弟啊。提婆达多是他的同胞哥哥，他是弟弟。那么他的爸爸呢叫做白梵王，释迦牟尼佛爸爸叫顶梵王。他出家以后后来做佛的侍者，他去山的那一天呢是我们释迦牟尼佛成道的那一天，因此松悉人们呢，所以有情有喜啊，所以这个阿难陀有情有喜。汉译无量寿经叫博文，广博多闻。唐译叫阿难陀，他在菩提子当中多闻第一。这个阿难陀啊，威仪很好，所以只要看到他的，见到阿难陀的难陀啊，阿难陀的人呢、啊，没有一个人心里不欢喜的。所以《藏经》里面一部经呢、啊，叫做《摩旦暹粒经》，也就是《楞严经》的法器的因缘。就是阿难陀就托钵嘛，碰到摩旦暹粒啊，啊，这种事情。后来啊，佛啊，把阿难陀找去，也把摩旦暹粒找去。佛就问那个摩旦暹粒：“你为什么要想破这个阿难陀的戒体啊？”要给他做不好的事情啊。那他摩旦暹粒就讲啊，我一见到阿难陀我心中就非常欢喜。父亲问他你欢喜什么，他说我看到他的眼睛也欢喜，看到他的耳朵，看到他的手，看到他的脚，哎，总而言之啊，他没有一件看到 我看到不欢喜的，样样我都看到欢喜。驸马就给他一一的说了啊，这个四大家还是五阴佛还是这种身体都是臭皮囊啊，都是无常苦空的吗？啊，有什么可惜的？ 有什么可以贪爱？那么后来啊，这个摩檀坚尼啊，也断除这个淫欲生了、啊，后来也定了果的。可见到这个阿难陀啊，他没有人见到他不欢喜的，所以就是欢喜啊。那为什么反倒无染呢？因为他是菩提树的嘛，他经常随佛到天宫、龙宫、皇宫、大护藏的这些的干别谈。可是啊，他对于世间的天上人间乃至是龙宫里面的种种五欲之道啊，心无染着。他家的心里面有半点染着心，那就不行了。他还能够进果吗？因为他的因缘特别好，跟着父到处都是五欲之道最好的地方，可是他无染。这个可以拿禅宗的两句法，百法从你过，一叶不沾衣、那个无染。那么阿难作佛的时节一共是29年，对佛的45年所说的法，那个九字你们改一改，改到五字啊，因为据这个经历的记载啊，我们释迦牟尼佛啊，有些地方经历里面讲他是19岁出家，30停道，那说法就50年八十灭度嘛。有些里面经历讲呢，他是29岁出家，那么经过6年的苦行，就是35岁停道。那35岁停道到80岁灭度啊，那说法就45年。有两种说法，我们现在呢采取第这个后面这种说法，45年。那么这种说法呢，也比较契合于《法华经》。这个《法华经》呢，里面这个穷地用持品呢，这个弥勒菩萨啊就讲了，释迦牟尼佛从王宫出家，成道以后说法40几年，比较契合。那么他做事的这29年，说不说法45年，他没做事的之前不说法他没有听到啊。可是他当事的时候，他有个条件嘛，要求父啊，你过去说的话你要是再给我讲一讲，使我能够听到。所以啊，他对父45年的说法都听了，而且听了不会忘记记忆一个字。所以到了大天仙解体这个佛经的时候，就赞叹阿难了，他佛法大海水啊，流日阿难身。所以由他来解体。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佛灭，释迦牟尼佛灭度了，还在世间有佛经的流传，我们还可以以佛经来多学研究啊。这完全是以大迦叶500阿罗汉，尤其是阿难的功德。他假如记不到，他修不起来，背诵不起来，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大家每在读经的时候或者听经的时候，对这位阿难经者，我们升起知恩报恩的一种心才好。这里我特别提示我们以前妇联军社，妇联军社是应行道士创办的，那么后来呢 给修门法师主持，也办了一个南中的佛学院，现在中立圆光寺的主持院长如母法师，啊，还有好多像这个本南投佛教理事会理事长本教法师，菲律讲堂的主持如熙法师等等啊，好多都是那个时候的学生。富娘现在的这个上供啊，念供养啊，有个特别，除了供佛之外，啊，还有这个菩萨、观音菩萨啊，文殊普贤菩萨等等，哎，特别加上四位阿罗汉，有念的，哪一位啊？沙利弗金泽、大木金莲金泽、阿难金泽。还有为什么正在念四位，又加上这个四位，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佛弟子啊，对这几位正在我们要知恩报恩，而且也升起效法的精神，都是我们的模范，这个意思是很好的。其他道场我没看到过。假定是你是你中比丘尼或者沙弥尼啊，你刚要对这位阿难尊者升起感恩报恩的心，不是他来千千佛陀允许你中出家了，在我们释迦牟尼佛法中根本就没有你中，所以以前你中的出家人阿难尊者是个大恩人了、啊。这种历史公案你们都可以知道，应该听过的，在庙里要求佛才答应的，佛最初不度你众的。那么三十一位尊者的名号，我简单都解释了。啊，古代这些尊者的名号呢，除了是他的因缘、他的本迹之外，往往穷实现力啊，把这个思想回到利上。利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有心王，有心说法，这样来沸腾。说天台宗啊，叫做观心行，这是非常好的呀、啊。因为佛法的究竟义都是只归于心呐、啊，所以天台讲啊，一念即就三千心相。所以我们佛弟子念教修行乃至日常三法。如果你能够不迷一生万恒，万恒一生，就可以成就出世的圣贤。因为三层的圣贤呢、啊，都是戒群佛山各以佛的，以佛为师的。这佛啊，就好比第八世的圣王。那么阿罗汉乃至于菩萨便是六转世，就前面的六世，还有呢啊，五十一位神说法。所以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印明寿禅师啊，就讲了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声闻弟子，都是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十善法术啊。你们就看这个白法啊，白法里面有十善，这个三法当中有十种最根本的，这可以代表十大弟子。那么现在无量寿经的一本三十一位经者的，那我们怎么样来配呢？那就前面的六岁念二比萨神意六岁，还有神说法里面的偏行物、别经物、善法事意、不等事，这些神说法了，合起来就是三十一位。你们看莲智大师的弥陀书上，他是解释小本阿弥陀经的，小本的阿弥陀经就有了十六位经者，他都是一一配这个行说法来献礼的。 最后他怎么讲呢？他王被其数，数不归王啊。死而相扶，而其开悟。要王要数，不知自身呐、啊，单得一身王数即真。这几句话好得很。每个众生都有身，有身就有身往生说。你能够悟到自己一身的本性，那就无所分别了，是往数即真。这个在临江经，这个法江经叫做一真法界，没有差别了。这是诚意，真是意啊！这些祖师啊，都可以讲是善解意气啊。除了思想上解释得很好，回到利益上面去体悟的，附近都是我们悟到自己的本身的。最后，假如适当上手再也。这一句经文呢是总结赞叹，如是两个字是总结上面所讲三十一位尊者，等呢就等其一了，因为前面讲嘛，一万偶千比丘，他列的这三十一位嘛，所以其他没有名字的等相等，那么都是当时在比丘三团里面的上首弟子，所谓上首就是大众的模范，现在也叫做上座、啊、那么具体他们呢干什么呢？作为参加听经的声闻信众的代表，那么以这个地方我们可想见，当时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啊、那发挥非常之稀有难得，隆重庄严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同学们能够听到无量寿经啊，尤其是听我解释了三十一位大阿罗汉的名号，我希望大家呢应该升起三种心。第一种是敬仰心，所谓高山仰之啊，静心行之，谁不难知神相往之，这几句话是指我们中国儒家，也就是中国儒家的弟子啊，赞叹孔夫子的几句话，敬仰孔夫子的几句话。那我们来敬仰诸大阿罗汉，我们虽然做不到像这些大阿罗汉的那些得很，可是我们的心呢、啊、要向往。第二呢，效法身，说比丈夫我一二难不知面立持立修持，这是古人讲的，尤其是印光大师啊，时常提起这两句法勉励大家。他也是丈夫啊，男子汉吗？哎，我也是丈夫男子汉吗？他两个证阿罗汉既有这些德行，我也可以啊。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努力修持，所以我们要效法。第三呢，惭愧心。怎么样升起惭愧心呢？我一生前并无恶，勤劳妄想不诚意啊。圣人却是我成人，今得人生他灭度，惭愧之心业障重啊，不见如来罗汉身。我们自己惭愧啊，释迦牟尼佛乃至这些大阿罗汉，他在世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啊，三途六道不知道在哪一道、现在到人生闻到佛法他们都灭度了，这是自己孽障重，要惭愧。那么有了这种三种身啊，那你也可以进入其实圣贤之列啊，否则成为所谓书报阿罗汉是他的，我还是不孽种凡夫，有什么利用啊？ 我们三起三种心呢，那就不同了。那么我们就要发现，我要成为垂死圣贤，同他们这些三十一位阿罗汉一样。你的这个愿是很好，但是你要成为垂死圣贤也不是这么简单了。嗯，光是发发愿就好了，要付诸于实行。那怎样实行呢？你先要成就垂死的圣根。我们在座都是出家人，就是两位两三位居士，他发心也是要出家才到我们学院来。那么你做个出家人呢、啊、不要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留学生。我们发现做圣贤生，这个圣贤生有种与众不同的风格，也就是条件。什么条件，什么风格？过去清朝顺治皇帝有个赞山诗，赞叹齐家人的诗，大家都看过的。不过呢，这个赞山诗啊，汉语普通，有点俗气了，不高雅，也不太契合我们齐家人的这种德行风格。你看他第这前两句嘛，天下丛林翻石山呐、啊，不以多处引金山。天下这个寺庙丛林就是寺庙啊，哎，终于饭好吃啊，啊，吃了家嘛，到处可以吃饭，好像，好像这家人就是为了吃饭呐、啊。这不是太俗气了吗？啊，所以这个赞山诗不能够代表我们的神格，因为他是个在家人嘛，虽然是皇帝啊，还是在家人，做的究竟还俗气。哎，可是古德有一个齐家的大德，他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做的赞叹神格的诗。不是诗，那个叫做本地文，那个好得很，那个才可以代表我们神格。那么我现在写在这个讲义里面，那么这一篇呢，这个赞叹神格的这个文字啊，要好好的给诸位解释才好。好，不然呢你们恐怕看不懂。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呢就不讲了，等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好好把这篇文看啊来解释。不过我希望诸位呢，我还没解释之前呢，你们先把这个文字啊先读一读，哎、啊、那么先自己去理解。将来啊，我解释以后，大家听过了以后认为这个好，啊，可以做我们一面镜子，啊，时常可以都看这个文字，就可以勉励自己应该怎么做。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背干好，明明都还年轻嘛，啊，这一点点的这个文字啊，背起来应该很容易的。难背呢，那干好了，没事的时候就把它背一背。自然能够提起我们的道心，使我们能够做一个真正啊本本分分的啊名副其实的一个出家人。这个啊，不但是对你自己是个很莫大的利益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佛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佛教要是众生能够信仰恭敬，必须要我们每一个出家人呢、啊，都像一个出家人。那这个三宝就兴隆。所以你这个所以讲谈到度众生， 那么你能够善于说法，用意念文字去教化众生说法，也是一种。那么你不能的，我们以身教，我们的日常散发种种的表现，四等众生三起一恭恭敬身，见到我们的家人就三起一种啊，要求解脱生死啊，要求成佛作主的怎么样的个心，你一样的也是发度众生啊，同样的有无量的功德。所以身教言教就是应该并重的，不要有言教没有身教。我们举个很简单的眼前的例子，我们的参与法师就参公啊，他也很少去讲经说法开大道怎么样弘法、那么他就是啊种种的威仪，他的三法行为啊，是人家一见就恭敬，在漫漫无闻中他就能够感化很多的众生来身养三宝修持护法，这是个例子。我们希望我们整体学佛院的同学们将来出来个个都能够有这种身教的功德来教化众生。今天讲到这乡下文章书带来的